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讲这个 Donald Trump 以来的他开始执行他的承诺。 Donald Trump 呢，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承诺。第一个，比方说他要增加美国的两个邻居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的关税，那是言之凿凿的。另外呢，对中国的关税呢，他说平均加 10%， 那这都是在竞选的时候他就已经讲过的话。那么到底他这个话后来能不能兑现呢？兑现了。这个上个礼拜，就是1月31号礼拜五，那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啊，他就出来第一次讲话。这个新闻人刚见，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叫做 Kathleen Leavitt。Kathleen Leavitt 呢，他就讲的言之凿凿的，就是说这个美国呢就是要执行这个加税。那么按照 Donald Trump 的安排的话，对加拿大和对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税呢是 25%， 而对中国的货物的征收的税呢是 10% 的关税。那么当然呢，这个白宫没有说明对有些可能会造成美国消费者物价上升的这样的措施，这样的进口的产品是不是有豁免，但是呢它是完全按照了要加税。那么我们看这两个加税呢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第三个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因为美国呢现在有很多制造业包括原料都要继续从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这两个邻国原来和美国签订了一个北美这个自由贸易区叫 NAFTA， 但是呢 Donald Trump 不认这个，要单边处理，所以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呢进行单边的处理，来解决这个关税的这个困难。因为墨西哥和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这个粮食，出口到美国的用具消费品都是免税的，而美国这个觉得这一点呢不公平，因为美国从这两个国家进口了大量的物品包括原油，所以呢美国认为呢这个不对，所以呢就增加了 25% 的关税。当然这个关税的增加后面呢还有一层的意思，这层呢我必须要讲清楚，那就是相当大的程度是针对中国的。那个中国呢，自从呢这个上一届的 Joe Biden 对中国提出了这个惩罚性的关税，到了 Joe Biden 政府呢又对中国一系列产品呢再提高了关税，那到现在为止，那么可以说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再加 10% 的关税，并且没有设上限，那么也就是中国输往美国的产品的消费税非常高，入口税非常高，那么使得中国产品没有办法出口到美国，这只是一方面。但是中国方面呢，很多企业呢就非常聪明，就把工厂呢都坐在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区，墨西哥很鼓励外资进入墨西哥，而这些自由贸易区里面的产品呢就算是墨西哥的产品，它给的只是原料，把这些零件从中国运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呢拼装完成产品，比方说电动车，这样再从墨西哥呢运到美国出口，就不要交这个关税。所以美国呢这一点呢是不非常对准这个中国产品通过外围国家跳板的方式进入美国的。我们知道共和党一直呢就要求增加关税啊，觉得这个对美国不公平，而 Donald Trump 呢又是这个要增加关税其中的最硬的一个人。那么 Donald Trump 呢有几个提法，一个呢就是要确保各个国家加强合作，第二个呢就增加关税是让你这个国家动起手来制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如果你把从加拿大从墨西哥进口的这些非法移民能够挡住，那美国降税可以降低。第三个呢就是把那个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原料运到墨西哥去制造这个置换的这个芬太尼的化学药品，这条走私路线呢你的这些国家要把它切断，即便中国不停止做这些原料，但是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国应该严禁这些原料寄送到你们国家被毒枭拿来做这个毒物，这一点呢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所以这个呢 就是它的几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能够把外国的制造业做那些一般低技术含量的消费用品的这些工厂全部把它能够挤回美国，也就是美国继续伟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吧。那么但是呢，美国从加拿大和墨西哥呢都进口石油啊，进口呢还不少。从墨西哥每天美国进口的石油是 56.3 万桶，美国每天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个石油呢是460万桶，量还是挺大的，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石油生产，并且价格比美国自己的那个成本要低，所以美国进石油。那么如果对他们增加了25%的关税，那么会造成美国国内部分的油价上涨。所以呢，白宫呢就有人猜，就是说这个 Donald Trump 可能对这些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石油呢要颁发豁免的证明。但是呢，在礼拜五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很多记者就问那个 Catherine 这个 Leavitt， 就是这个美国新闻秘书啊，就问他到底是不是这样。而这个 Leavitt 的回答说，我没有信息可以分享。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增加10%的关税。那么大家说，你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25%，你对中国增加的比例只是这么小，那为什么呢？其实不是的，因为中国的关税早在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就已经增加了一部分，对指定的一些产品。到了 Joe Biden 时期呢，对中国的产品呢又增加了一部分关税，所以这是第三次增加。在以前原有的关税的基础上，比方说35%的关税再加10%，就是45%。对于 Donald Trump 来说呢，这只是措施的第一步，以后呢，针对某些特别的产品，那个美国会不会加强关税呢？估计会更加的严厉。那我们注意到最近这几天，中国有一个新的软件叫 DeepSeek， 这个软件呢搞得美国呢天翻地覆，股市价格蒸发。而查出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呢是两方面，一个就是 DeepSeek 这个公司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把这个美国的 OpenAI 的这个运用程式把它怎么说呢，就是盗窃了，就是用了。所以呢，他的前期的科研，所有的前期的投入他都不要用，他拿到了你这个原文件，他就改成了他这个极为廉价的这个 DeepSee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芯片的问题了，因为 DeepSeek 要做出这么一股软件呢，它需要几万张这个由英伟达做的这个显卡。但是呢，英伟达呢没有出口，但英伟达呢出口的一些对中国呢这个是可以实用的，就比较低水准的显卡。但是现在从那个 DeepSeek 的这个网站来看，从它的软件的应用程度来看呢，那就不止如此，也表示呢他用了一部分比较优质的这个芯卡。现在美国开始查，发觉第一步就是美国出口到新加坡的芯片被新加坡有一部分转卖到给中国。所以呢，现在开始呢，就美国呢就针对所有的泄露进行堵塞，估计中国以后要取得这种显卡呢就越来越困难。当然中国现在大力研究自己的显卡，会不会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呢？现在还不知道。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一个今天要和大家特别讲一讲的，就是美国的新任的国务卿 Rubio。Rubio 最近这几天呢，第一次出国。Rubio 是一个坚决的这个鹰派，对中国问题那绝对是鹰派。他在当联邦参议员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彻底的鹰派的成员。那么他这次呢，第一个访问就去访问巴拿马。那么我们就联想到 Donald Trump 在上任以前的好几天就已经说过了，要把这个格陵兰岛要想办法从丹麦的手中收回。第二个，要能够希望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那么第三个就是希望能拿回了巴拿马的控制权。那么这三句话呢，我们在这个他竞选成功以前呢， 我们给大家说呢，就是说他大嘴巴乱讲，但是他就职以后呢，看来这几件事情他真是认真的。比方说对巴拿马运河的问题，我觉得他就非常的认真，否则不会派自己的外交部长，就是他的国务卿，在第一时间到巴拿马去访问。中美洲巴拿马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是卢比奥上任以后第一个出访的目的地，现在还在那边。他呢这个在竞选的时候或者在这个担任了联邦参议员的期间，他当时接受过美国的一个电台的节目，里面表示，他说呢这个巴拿马运河现在是一家中国的企业住在香港的中国企业来管理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这两个港口呢是巴拿马运河最大的两个港口，一个在大西洋，一个在太平洋，而中间的那些小小的港口还有运河当中的一些小的港口呢，就是分别由新加坡、美国、台湾这些公司经营，而最大的最关键的这两个呢是由中国的香港的公司经营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总统在本月20号的就职演说里面就开始点名道姓的指责巴拿马政府，说美国在70年代在这个美国的总统啊刚刚去世的这个 Jimmy Carter 的时候，就和巴拿马签署了一个协议，把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还给这个巴拿马。在那以前呢，巴拿马运河是由美国军方管理的，就是美国呢把自己的生命线呢是卡住的，但是呢到了吉米卡的时候就让给了这个巴拿马。到1999年，美国最终呢把巴拿马的所有的管理权呢正式的还给了巴拿马。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这次就说巴拿马政府呢是没有遵守对美国的承诺，因为承诺的时候呢是说把运河能够交回给巴拿马政府自己去管理，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巴拿马政府用国际投标的方式把这个运河的管理权经营权交给了中国的这家公司。那么巴拿马政府呢对于美国总统啊 Donald Trump 这个指责呢是强烈的否认啊，他们坚称他们是公平管理运河，对所有的船舶呢一视同仁。我们知道这个巴拿马运河虽然是由巴拿马政府经营，但运河的两端呢是由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公司这个负责运营，那这家公司就是李嘉诚的两家大公司，一个是长江，一个是和记实业啊。所以一般人读简单一点把它读成长和啊，长江和记就是这两家。那么这种情况按照 Donald Trump 的提法或者 Rubio 的提法，这种情况呢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Rubio 特别讲到，如果中国政府跟美国有冲突，在冲突当中他们要关闭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个具体管理运河的这个长和集团呢它是一定照办的，因为它是属于香港的公司，而香港呢那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部分。他说呢，事实上 Rubio 说我们相信他已经有了这样的计划，那一旦比方说在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参加去保护台湾的话，那这个巴拿马运河呢就会给关掉。那么如果巴拿马运河关掉的话呢，美国的这个军队从东岸到西岸就没有办法通过巴拿马运河去增援，这是一个极大的战略的危险。所以 Rubio 说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把这个运河收回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像这个 Donald Trump 这样说我直接要收回巴拿马运河。 Rubio 这次到巴拿马去访问呢，他坚称这个华盛顿政府啊要解决总统提出的问题，并就说现况呢不能够再继续下去，因为 Rubio 说我认为运河已经落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之中了，他希望要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任的巴拿马的总统的名字呢叫 José Paul Molino， 他呢礼拜四他就见到了到访的这个美国总统 Rubio。 他呢见到 Rubio 以后呢，他说首先我们不要对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问题进行谈判， 说这件事情呢已经尘埃落定，运河属于巴拿马。那么但是呢这个总统呢这个 Molino 呢他说这个运河其实造成现在的状况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前任总统，这个总统叫 Juan Carlos Varela。 因为这个 Varela 他在任的时候他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大陆建交，那么他呢就是同意把这个运河呢交给中方所属的公司去管理，虽然是一个香港公司，那这个问题呢没人去深究。并且呢据说这个 Varela 和中国建交的过程里面呢，中国呢是给了钱他的，这个牵涉的数量有多大不知道，没有人去深究。那么现在呢这个 Varela 必须自己首先出来讲清楚他和中国在巴拿马运河的问题上有什么样的交易。Rubio 呢这个说现在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Molino 他就说啊，就是说上一任总统 Varela 的手中呢这个他是只是从他手上接过2017年和中国建立商业和外交的关系，他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的肇事者就是 Varela 不是 Molino。 所以呢这些关系呢他上任的时候已经存在了。他说中国对巴拿马的经营呢有重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呢依然是巴拿马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巴拿马呢也会继续优先考量和美国的关系。但这个关系怎么考量呢？这个有点费劲。委内瑞拉2017年的6月份宣布和台湾断交，改为中国大陆建交，并且同年的11月访问了北京，签署加入了一带一路，也就是第一个参加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拉丁美洲国家。隔了一年，2018年的12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拿马，巴拿马宣布将这个11亿的美元，就中国投资的，来兴建跨运河的巴拿马第四大桥的合约交给中国交通建设公司和他旗下的中国港湾公司来共同建造。那我们现在慢慢就画出了一张图画，到底 Donald Trump 到底想的是什么？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对巴拿马运河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呢，其实呢，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它总有一个这个冲突的时间发生，也就是说，这两国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在南海或者是在台海。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呢，大量的美国的军用运输船只，大量的军舰是要通过美国的东岸，经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再然后到亚洲去的。那美国部署在西海岸的部队和在夏威夷的部队会尽速的迁移到远东参加作战。但是巴拿马运河是一个关键，因为美国东部最大的造船基地都在那边，那么新的军舰还有各种要调动的船只都从那边过来。美国一共有11艘的这个执行任务的核潜艇啊和航空母舰，那么这个航空母舰呢布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大概只有4-5艘。那美国其他的主要是为了原来为了针对苏联啊俄罗斯的冷战关系，大部分在这个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在大西洋地区。如果一旦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呢，美国急需把军舰从大西洋调往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啊参加战斗。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 Donald Trump 呢现在具有很强的这个战略的眼光。那么就讲到巴拿马了，巴拿马政府现在否认自己负有责任，但是现在这条运河呢的确两个港口处在这个长河的这个公司的控制之下，而这家公司呢是香港公司。那么他呢在如果中国政府要他命令他关闭运河呢，估计他会执行。那也就是美国没有掌握自己这个大西洋太平洋进出的这个权利，而美国呢这条河是美国人做的，美国人花了39,000人牺牲的生命做成了这条运河。所以呢美国呢现在正在首先和巴拿马政府去谈，如果谈不妥的话呢，美国并不排除采取所有的这个方法。我们知道 美国在多年以前要抓巴拿马反美的那个总统诺里耶加，美国呢是发动了军事的袭击，很短的时间击溃了所有巴拿马的部队，然后呢就把诺里耶加抓了，就送回美国去审判。那么如果真正发生战争以前，那么这个运河还是由和黄这个公司在这里经营的话，美国用这种快速的军事反击拿下巴拿马的管理权和管理巴拿马，那个并且呢对中国的军用船只和中国的运输船实行一定的封锁，这完全做得到的。这一点呢美国他得想得很清楚，与其到海外和中国打仗，还不如把这条路呢把自己抓起来，这个战争呢它的幅度呢会小得多。那这个是讲到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就讲讲美国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呢，这个人呢引起很大的争议。这个人叫皮特·海格塞斯，这个名字难读 ，Hexus。2025年的1月24号，他呢在参议院通过了票数啊，这个票数非常的这个紧密， 51 票对50票。最后呢是这个 J.C. Vance 副总统他投了一票。在这个投票通过以后呢，这个海格塞斯呢就出任五角大楼，担任五角大楼的这个国防部长了，也就是文官。那这个五角大楼呢是美国最大的这个联邦部门，它大概下面的人呢有300万雇员，都是军人，也就是美国军队的总体力量有300万人，有些是文职的，大部分是军职的。年度预算呢达到8400多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国防部。那么在听证期间呢，这个海格塞斯呢是出了一些问题的，因为有人指控他有性骚扰的问题，多年以前和他呢有婚外恋，对婚姻不忠，还有酗酒。所以民主党的47名参议员呢一致反对他的任职，包括有3个共和党反水，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所熟悉的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赵小兰的丈夫 McConnell， 年纪很大了。McConnell 在内有3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倒戈，所以47名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加上3个美国的共和党的倒戈，这样呢就变成50个人。最后呢对方是50个。那最后一分钟美国的议长也就是副总统J.D. Vance投下决定性的一票，打破僵局，51对50，终于呢，这个 Pete Hexus 就出任了五角大楼。这个 Pete Hexus， 这个生于1980年的6月6号，是明尼苏达 Minneapolis 长大的人，他的爸爸妈妈的血统都来自挪威，是一个北欧人。他的长期呢，这个在军队里面服役，当兵当了10多年，他呢喜欢运动，人呢长得很帅，但是呢很多人说他的肚子是有货的。他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国防部人选当中较少有富有这个打仗经验的这个人，他去过阿富汗打仗。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03年到2014年，这是第一期。这个2019年到2012年，他两度呢都在美国的 National Guard， 在国民警卫队的步兵分队呢担职，军衔呢达到少校。那但现在有一个诟病说你的军官当得太低了，有的要当过一个将军，你才打过大仗。但是他有过第一线的这个战争，得过勋章。2005年他参加在伊拉克的战地特种部队，荣获同心勋章。2014年他自愿的前往阿富汗参加美军的业务，并且呢担任阿富汗的安全部队的工作。他退出现役以后呢积极的投身于共和党政治运动，他这个曾经组织过多个保守主义和共和党色彩的退伍军人的团体。在 Donald Trump 的2016年的竞选期间，他就是非常热烈的支持者，他也是一个军事问题专家。他出版的回忆录有叫 In the Arena， 在沙场上，2016年出的。他还写过另外一本书叫 American Crusade， 美国十字军， 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啊，这本书的名字的全名叫做 American Crusade, Our Fight to Stay Free。他呢一贯支持 Donald Trump, 他和 Donald Trump 这个支持的这个 Fox News 这个新闻，他在那个新闻里面呢干脆做了一个论坛的节目的主持人。他和 Donald Trump 呢这个铁杆粉丝另外一个记者就是 Tucker Carlson 呢合作非常的紧密。海格瑟斯是美国国防和美国这个军事政策的强力的批评者。他的观念和观点呢充满了保守主义的色彩。在疫情期间，他公然的声称美国疫情的灾难是民主党一手造成的，并且呢直言这个疫情呢是来自某个国家的实验室的病毒。一次是抱有这个观点。他一直呢是声称要结束美国军队的多元化，就是 DEI 这个政策，要驱逐所有的这个变性、双性、同性的这些军官，因为国防部不能容忍他们的存在，就是所有的 LGBTQ 的军官都要解禁。他并且呢也直指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是意图建立一个新的奥斯曼帝国。他对以色列也非常支持，他认为以色列的人呢是天选之民啊。更重要的是，他在书里面呢这直言北约 NATO 是一个过时的、过度武装的、单方面付出而又无能的组织，也就是北约完全靠美国拿钱养着，美国派军队，而他自己呢就不用力，等着美国去救他们，说这个不行。他呢就提出美国不应该为自私自利的欧盟国家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如此之类很多，就是极左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海格塞斯出任，他会极大的改变半个世纪以来五角大楼的军中文化的潮流，长期在多元文化、文化宽容、平权、女权、少数族裔机会方面，美国军队一直是联邦各个部门和系统当中最领先也是最有争议性的部门，比方说容忍同性恋、容忍跨性恋。那么这届大选期间呢， Donald Trump 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他要终结军中的这个政策的方向，奉行传统的严厉的政策，清理跨性别的同性恋的军官，一律开除啊。在宗教方面，他也执行更加严厉的忠诚的审查。海格塞斯在这方面呢是完全支持 Donald Trump 的这个决定的。那个因此可以预见五角大楼的未来呢将会面临一轮这个保守主义文化的改变。在全球同盟的战略方面，海格瑟斯支持川普的加钱退群的美国第一政策，也就是说你们北约组织如果不加钱不增加国防预算，那美国呢那就退群就不参加了。换而言之，他执掌的美国军方呢无疑会执行更加富于孤立主义的全球的战略，这个就意味着现有的美国同盟这些网络国家不得不大量的加入国防的投入，要更多的分担美国全球军事行动和部署的费用，因此间接的也会引起欧亚的许多大国在国防方面的更大的自主性。这种对于日益兴旺的第一轮全球和地区军备竞赛呢，很可能会做成加速的作用。海格瑟斯呢，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海格瑟斯和这个 Donald Trump 都是传统的美国式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的鼓吹者，而美军和退伍军人团体、有军事经历的人员和这些亲属啊，素来都是对美国选举政治呢影响巨大的这个社群。 Donald Trump 在两度竞选期间都反复的强调要重建强大的美国军队，指责对手破坏了美国的这个军事的优势、军事的文化，削弱了美国的军事的霸权。这样的指控呢包括提出要削减对外军援、提高军人待遇、强迫盟友增加费用的分担，并且呢要完全废除军队里面的这种 DEI 的这种政策。最终呢，美国要通过更多的用科学技术发展重构单一领先的军事优势的含义。那么我们知道这些理念和论述对于美国的社群呢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太平洋两岸的军事战略关系当中，海格瑟斯和近20年来持续升温的冷战意识思维呢，它不太一样。它甚至与现任的国务卿卢比奥都有差异。它更多的支持 Donald Trump 的理念，就是把太平洋两岸的东西关系看成传统的大国和超级大国的权力游戏。因此呢，它比较支持对话、交易，甚至进行幕后交易，都是可以预期的。这一点呢，已经引发了西太平洋的很多国家的极为的担忧。那具体的发展呢，我们要看看这个事态到底会变得怎么样。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呢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